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三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今天是3月19号星期三的节目，当然星期三一定是有我的好搭档杨天成老师在我的旁边的。你好杨老师。
嘉妍老师好，非常开心我们跟听众来互动啊。我觉得时间过得真快，已经到了三月的中旬了。
是的，三月份呢也是挺长的一个月份啊。那通常我们在三月份的时候就是踏进了一个春天嘛，就是那个冬跟春的交界。差不多是这个时间了，对吗？
对，这个时间可能大家有那个春天的感觉，就是树木花草都开始发芽呀，然后开花呀，很多人呢开始这一年要做的事情开始要去做了
啊，现在才开始做的有点
不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好像本来年初有很多的期望呢，
对，
到了这个时候就开始大做了
啊，真的是要去有一个行动出来。还有就是说呢，有一些比如是年节或者是那个经济上的都是用一季一季来算嘛，那个三月份其实也是关键的季节来的。
对，
那我们希望大家可以呢在这个三月份当中呢继续的来收听我们空中辅导呢栏目，很多的栏目呢都是为着大家呢更新，就是你的生命的一种呢更新，好像是生生不息的一种感觉。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春天呢正好是大家开始有行动啊，然后做一些的自己想做的事情。那这个季节呢也是让我们在面对我们的人生，面对我们的信仰呢，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提升的一个过程啊。
对呀，我们继续鼓励大家呢，如果你在你的灵命上呢都希望呢好像这个春天的花朵一样的灿烂啊，可以呢有生命力，当然就是要去贴近我们这个空中辅导的节目。我们呢在星期三的时候呢都是呢会来接听大家关于信仰上的疑难的，大家呢可以在这方面如果有这个疑难的话，可以在这个热线电话开放的时段，包括呢是礼拜一的早上9:30到12:00，礼拜三的早上9:30到12:00呢，还有礼拜四晚上7:00到8:00直播的时间，拨打热线电话跟我们联系。那我们的热线号码呢是1322-9966 1322-9966 3 2 2，我们主要是礼拜一呢是我黄嘉妍还有杨天成老师了接听大家的电话，所以如果信仰的部分有一些疑难都可以呢在这个时段拨打。礼拜三主要呢就是周师母来接听大家呢关于你婚姻家庭亲子教育还有你的情绪健康需要我们为你祷告咨询，都可以在礼拜三来拨打。礼拜四晚上呢就是我黄嘉妍呢在这呢为你主持呢，所以大家也可以呢任何问题都可以在直播的时候来跟我们来联系。现在我们就先来听听今天第一位的听众，看看他有什么信仰上的疑难吧。喂你好陈姊妹。
陈姊妹你好。
哎两位老师好。
哎你好姊妹，你今天打电话有什么样的问题吗？
今天打电话主要就想咨询一下就是关于学习方面的问题。
你讲。
曾经跟那个嘉妍老师也聊过，就是我们的教会就是成立了一个青年团契。团契呢我也在团契当中就担任一些职责。因为我曾经跟嘉妍老师也聊过，因为我们的教会呢就是也不成熟，也没有给我们提供任何学习的机会。现在建立了青年团契这一块了，因为我们服侍基本上都是在以前的服侍都是在养老院呐、就边远农村的那些老人们呐，我们都是服侍这一群人，就服侍起来就比较轻松，有关心就行了。现在建立了青年团契把我调到这一块来呢，我就觉得比较 比较辛苦，因为年轻人在信仰上面他都是，因为我们这边的孩子们的信仰都是父母的那种强迫呀等等各方面，才就是慢慢的去才把这个青年团体给一点一点的就是聚集起来。现在呢孩子们也聚集了有一部分人，就是想把他能够做得更好。所以咱们就想有点学习，我应该学习哪一块，因为我们教会就比较老旧，也没有过学习，也没有过任何的给我们装备的机会。因为都是那种一信呢就跟着老的一些信徒他们讲，我们跟着听，听到什么呢就是什么，没有从来没有学习过，包括我们的教会的一些这些牧者们也都没有，从来也没有学习过。
我想问一下，你刚才说那个青年团契的这些人大概有多大的年龄啊？
大概是20多、30多的孩子。
也就是说读书跟工作的这个年龄段。
基本上都是工作的，工作的比较多一点。
哦，
对，也有成家，也有结过婚的。
哦，所以很少是。
大部分都是没结婚。
很少是在读书的是吗？
对，很少。
你刚才的问题是说，你指的是你们本身就是那个老师的本身是怎么样去装备是吗？
现在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的教会就是他们有专门的牧者去带他们，就是我们就是带小组嘛，就是把我们分下来各个小组带小组。你说咱们也没有装备过，也没有学习过，不知道怎样去带。我就是我们去学习，就我跟几个小组长我们交通了一下，我们需要学习，但是就不知道从哪入手。
对，我觉得我们作为教会当中服事的同工，如果能够参与到这个教会的当中的一些的带领啊，特别是对年轻的带领非常的重要，所以我觉得我们本身呢应该有系统的一些的装备啊，如果有可能的话，就是看看教会能不能给你们一些的系统的一些的学习，除了教会本身有没有可能比如说在神学上真理上有一个系统的装备，你问问教会有没有这个可能，比如说通过一些的神学院或者一些神学的课程给你们一个系统的装备，因为如果服事的当中没有一个很好的基础的话呢，这个也是对我们的侍奉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你越侍奉你发现困难越多，问题越多，那就需要我们在很多的上面我们都需要有一个真理的教导，真理的装备。所以呢我觉得看看教会本身有没有这种系统帮助你们或者是外面的课程或者是条件能够帮助我们的。那另外呢就是说我觉得我们应该有一个本身应该有一个小组或者是团契，这个团契就是说我们在教导上的这些老师应该有一个一起的团契，一起的分享。除了我们本身比如说你在固定的有一些的查经一些的分享之外，我们在生命上在灵性上或者在生活上我们都可以彼此的去分享，彼此的去带导，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因为你作为一个老师，作为一个在教会当中服事的，可能我们都会遇到不同的困难，不同的挑战，那可能你跟学生就不好分享，但是你如果同辈的或者大家都是在服事上面的，那可以一起在这个当中一起来分享，一起来承担，一起来祷告，我们可以在这个团契当中一起来同行。那如果有可能教会的牧者有没有可能在我们的当中一起来去同行，这个也是对我们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帮助。同时呢就是说我们可以在这个小组当中或者是个别的我们有一些的读圣经，那这就是看看教会有没有整体的安排，如果大家一起读圣经，一起来查经，一起来分享，这个也是很重要的。无论你是怎么样的一个装备，圣经是非常重要的。 那所以这个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在这个几个方面我们应该有一个装备吧。那我想问一下，刚才你说的那个你在青年团体当中做这个带领的啊，你们一共有多少个人呢？
嗯，就是小组是四个人。
哦，
小组是社不对，小组是四个组。
四个组。
对。对，现在是这样的，那个杨天成老师，我给你大概的讲一下我这个那个青年团体的一个情况。
嗯，
就是牧者有三个牧者，他们就是把所有的他们的责任就是他们来牧养。
嗯
嗯，其他所有的就是委托给我们这几个组长。
嗯，
他们只负责牧养这一块。
嗯
嗯，所以把其他的都托付给我们，我就觉得压力特别大。我们也跟教会交通了这个学习的这方面问题，因为我刚才已经跟你分享了，就是我们教会没有任何的学习，没有任何的学习。
嗯，
所以教会是没有办法去给我们去提供学习的。但是我们在就是春节过后，我们也跟这个几个同工一块交通了。我说教会以前因为房老师跟我说过，教会不能够给你提供，你要自己学会去寻找，所以我就想到你们。
嗯
嗯，我就跟教会的同工也交通，既然教会不让我们去承担这一块，但咱们要去装备，要学习。嗯，如果我们要学习的话，那我们到时候教会要支持，对不对？我也讲到这一块。
嗯，
教会也同意了，也支持我们一块去学习，就是我们几个小组长一块去学习。
嗯。
嗯，是这么回事。所以呢，
嗯，
我就想问一下，就粮友这一块有没有就是适合我们的一些学习的一些课程？
哦，
当然有，我们就是粮友圣经学院有从基础的开始去装备，然后一直到一些的实际的牧养方面的教导都是有的。
对，
那到时候你们可以，对，到时候你们可以认真的去研究一下。那我想问，刚才你讲的说有四个组，每一个组有多少个导师啊？就是像你们这样子的？
就是四个小组长，大概年龄都是，就是我们都是母亲嘛，都是，我是可能是都是四五十岁的。
嗯，
我们组长都是四五十岁的。还年轻的都是三十多岁，基本上都在三十多岁，这个年龄，就是组员们都是在三十多岁这个年龄，
嗯，
对，
每组的成员都在五到六个，暂时都是五到六个。
那每一个组有多少个学生啊？
五到六个。
嗯，
哦，五到六个，
所以有四个组的话，就是有二十多个，我们说
至少二十多个人，嗯，对，
明白。
那你们牧者对你们这四个组长有没有一些的教导，或者是一些的常常聚集啊，在一起分享有没有啊？
有的，有的就是正常的敬拜，就是周末的敬拜。
哦，那有没有个别的，比如说你们四个组长在一起啊，有一些的分享啊，一起查经啊，这样有没有啊？
没有，咱们就想有一个这样的。
哦，所以我觉得呢。牧者的焦点呢，当然他做牧养这些学生很重要，但是我觉得应该把一些的重点放在你们的组长上面，因为组长是非常重要的。如果组长没有很好的去牧养去教导的话，这个也会影响到那个小组，因为这个不单单是说我有真理的领受，更是一些实际的。年轻人他面对工作，面对家庭，面对婚姻，他很多问题，很多的挑战，那么他可能需要在小组里面彼此的分享，也从老师那里得到一些的引导教导，那这个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所以我觉得如果有可能，你们可以跟牧者去谈，能不能我们有一个四个人的聚会或者是一个团契，就是固定的，我比如说我一个星期或者两个星期能够有一次的聚集，然后牧者来在这个属灵的教导牧养上面给我们的一些的指引，因为可能牧者对这些团契他们有个方向，他们有一个想法，但是我怎么去跟牧者配搭，那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这个就是说你跟牧者是同行的，不是牧者做你的，然后我做我的，这个 教会是一个整体，你在对于牧养青年人或者是中年人或者老年人上面，他肯定是有一个方向的嘛。那我既然参与了这个服事，那我也应该去了解，一起来同行，一起来在这个当中努力。那这个我觉得牧者跟你们的组长呢，应该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团契。那无论是真理的教导，或者是在小组的上面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问题，你们都可以在这个当中一起分享。那另外呢，就是我觉得你们如果在教会得不到一些的教导的话呢，你可以找一些的课程，比如说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的课程，让你们有个系统的去学习装备，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那还有就是看看有没有可能有一些的门徒训练的课程。门徒训练的课程就是说，就像当年的门徒，他跟耶稣在一起的时候，耶稣的教导，耶稣的言行对他们的生命的影响非常的重要。耶稣跟门徒只是3年半的时间，但是为什么他的生命影响到这个12个门徒，甚至影响到历世历代所有的教会和信徒，是因为耶稣的生命和真理影响了他们。所以如果有可能的话，就是说我们在真理上，在生命上有这样的一个系列的学习。那门徒训练也包括我们的生命，包括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因为你在教会里服侍，不是我一个人，是很多人，是一个团队，或者是一个跟几代人的关系。那这些呢，就是生命影响生命。那这些就是在门徒训练当中我们可以去装备去学习的，怎么样去面对我的牧者，怎么面对我的团契里面的学生。那这个都是生命的一个互动，生命的一个关系。然后在这个当中我品格的建立，比如说在这个面对困难挑战的时候，我怎么靠着主能够去刚强，能够去壮胆，有喜乐的心，有一个忍耐的心。那这些都是在当中去学习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方面也是很重要的。然后呢，就是灵修，就是如果你们有可能的话，你们组长在一起，刚才我说了嘛，组长在一起的这种互动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你们可以固定在一个时间学习灵修，在读圣经的当中有什么领受，你们在一起可以分享。在分享的时候，你比如说我面对我个人的一些困难，面对我个人的生活当中一些问题的时候，大家一起可以讨论，一起来祷告。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在肢体上的一个互相的扶持，那这个我觉得非常重要。作为教
会，这个是有的，
对，这个我觉得非常重要。所以你刚才说怎么样能够有一个学习，有个入门，所以我觉得几方面了，就是说你神学是一定要读的，就是基础的也好，或者是一些实际的神学的非常重要。然后呢，就是有门徒训练，门徒训练对我们的生命去很好的装备的。然后怎么去传福音，透过这个学习，我怎么样去把福音传出去，不单单是说我教导你去传福音，更是我带你去一起传福音。那这个就是实际的，这叫门徒训练嘛。所以耶稣常常带着门徒在一起，我去到一个地方，然后做一些的神迹或者是一些的教导，这个不只是做给人的，也是做给门徒的。所以门徒在这个3年的当中学了很多，那在这个学的当中，他也知道耶稣的心意，同时也知道他自己的使命，他自己的担当。所以当那个教会成立的时候，门徒他们自然就学会了怎么样去传福音，他们自已经学会了嘛，然后怎么样去建教会。所以这个都是他们在这个当中学习的。然后就是生命，我们灵修，通过灵修彼此的分享，彼此的带导，然后在生活困难的当中怎么样去一起来同行，一起来扶持，也是非常重要的。你们可以先去跟牧者谈，能不能在比如说我们4个组长常常固定的跟你牧者在一起有这样的一个聚会，或者一起的学习，一起的参与，这样我们也知道怎么样在这个小组的上面我们一起来去努力。然后同时呢，你们可以找一些的神学一起装备。如果你觉得比如说良友圣经学院是可以让你们去装备的，那你们就一起来登记，然后一起在这个当中学习。我觉得 这个学习，无论是神学也好，或者门训也好，大家在一起来在这个当中参与的话呢，是一个督促，也是一个同行。
嗯，对对，嗯，对对。
要不这样子，姊妹，我们这边可以先找寻一些给你了解一下的资讯，然后我们往后就可以在电邮当中跟你联系嘛。就是说，我们找到这些，比如刚刚说的那些课程，或是门训一些资料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给你，好不好？
嗯嗯，
对，这个比较实际上可以给你提供的这一块。
嗯，可以的。
好，谢谢，
谢
谢陈姊妹的电话。
好，谢谢。
亲爱的，我们很久没有去约会了。
好啊，那我们去哪里呢？
就守候在空中辅导节目旁边，
和各位夫妻一同
相约在主里。
那能保守你们不失脚，叫你们无瑕无疵，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的，我们的救主，独一的神。犹大书第二十四节。感情出轨比你所想象的更容易发生。以下是一些你有可能跟另外一个人发生化学反应的机会。你感觉你的配偶没办法满足你自己被关注、认同或者关爱的需要。你发觉你跟另外一个人更容易倾诉烦恼。在休息、午餐或者开车回家的路上，你都常常跟这一位异性知己谈心。你开始对另外一个人述说自己跟配偶的问题。你觉得神希望你坦诚地和另外一个基督徒谈一谈自己的婚姻中的问题。比起你的配偶，你更希望能够和异性知己在一起。你对配偶隐瞒这段关系。一旦你发现自己把另外一个人当作配偶的替代品，那么你就已经走在一条最终会付出沉重代价的路上了。在这条路的尽头，等待你的呢，是婚外情和离婚。那么我们该如何让自己远离这些事呢？首先，要了解自己的界限。你应该为自己的心安设篱笆，保护属于自己和配偶的神圣领土。除了配偶，不允许其他人踏上这块领土。我的爱人和我常常彼此分享最深的感情、需要和困难。这些感受呢，我们从来不跟异性朋友分享。第二，要认识眼睛的力量。俗语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请给你的窗户关上窗帘。如果你感觉有什么人在你的窗户前面逗留得稍微久了一点，请你立刻拉上窗帘。第三，要对分离和掩饰保持警惕。仇敌的一个计谋就是叫你跟配偶分离，彼此产生隔阂，特别是引诱你不再向配偶敞开心扉，阻止你们之间发生的化学反应。假如你发现满足你需求的人不是你的配偶，而是异性朋友，你就要尽快地结束这种友谊了。虽然一开始的时候你会感到痛苦，但是这跟面临一个残破的婚姻相比呢，这种痛苦要小得多。让我们以神的话语作为提醒，有主同在的婚姻是多么重要啊！要常常反思，你的婚姻里面有上帝吗？传道书四章十二节这么说，有人公胜孤身一人，
若有二人便能抵挡他，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求主帮助我们懂得如何为自己的婚姻祷告，也要靠圣灵的大能过讨神喜悦的生活。那能保守你们不失脚，叫你们无瑕无疵，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的，我们的救主，独一的神。犹大书第24节。亲爱的主，感谢你把配偶赐给我，为要让我学习如何去爱与被爱。求主给我能力远离试探，让我更懂得珍惜对方，也持守彼此爱的承诺。求主让我以你的眼光去看对方，以你无私的爱去学习付出爱，也要立下界限去守护我自己的心，让我们学习互相尊重。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
相约在主里，内容来自共度好时光，作者丹尼斯·芭芭拉·雷尼。
求主接近我心， 走一颗清洁的心，恳求圣灵住在我里面，使我重新有真挚的灵啊。
黄家言老师、杨天成老师为你解答信仰疑难，与你同赴灵里重担。空中辅导热线。
喂，你好，宋姊妹。
宋姊妹你好。
喂，你好，两位老师。
哎，姊妹，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以前就是聚会的时候去教会聚会啊，就是对这个十一奉献的问题，就是老是有一些感觉挺纠结的。
哦，你能具体讲一下吗？
我不知道，就是这个基督徒他这个十一奉献，就是在圣经里他是怎么解释的？
圣经里怎么解释的？
就是这个一个基督徒他这个十一奉献，是怎么回事？
哦，这个。十一奉献是从旧约开始的。那么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呢，他是最早的有这样的奉献。那么在这个摩西五经当中有很多这样的教导，你比如说生命记十四章22-23节，我给念一下啊。你要把你撒种所产的，就是你田地每年所出的十份取一份，又要把你的五谷新酒和油的十分之一，并牛群羊群中头生的吃在耶和华你神面前。那么这个就是最早的十一奉献的教导。那么在摩西那个时代，他们就是用这种方法，就是对神的一个感恩。那么无论是你的出产还是你的牛羊，十份里面拿出一份来，然后捐献给耶和华。那么他们在奉献的时候呢，就是比如说你的牲畜，就是给通过祭司来献上。那么这些呢，都是在摩西律法当中所要求的。那么到了新约时代呢，就没有再提出有关十分之一，反而是什么？全然的献上。就是罗马书第十二章里面说，将你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是神所喜悦的。那么这些呢，是在新约的时代，他所要求的是更高了，他提升了很高。他不是要求你十分拿出一份，而是要求你所有的，包括你的身心灵、你的时间、你的精力、你的服事，所有的都要给神。那么这个到了新约的时代，这个奉献的意义呢，就是上帝让我们所有的人，我们的心。那当然旧约里面是用一个象征性的，比如说你所献出的啊，你的牛羊也好，或者你的出产也好，是表达一个对神的感恩。所以到了新约的时代，这个对神的这种回应呢，不只是说你是用一个东西，而是要我们所有的身心灵，我的一切都是给神的。因为耶稣基督用他的生命救了我，用他的宝血赎买了我，那我拿什么来回应呢？不只是说，哎，我随便拿出一个东西来给上帝，上帝要我的是这个人，因为我这个人是用耶稣的宝血所救赎的， 他是用重价买来的，那他买的我的生命归于上帝，让我在耶稣基督里得到自由，得到恩典，可以服侍他。所以首先是我的全人的奉献，全人的摆上。那么这个就是基本的我们在教会里面奉献的一个基本的意义。当然这个是我们个人的，首先我们个人来讲，作为基督徒，你信了主以后，对神有没有这样的感恩的心？神救了我，我有对神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感恩的心？如果你觉得上帝这样的救我，那我用什么来回应？这个是我们自己问的一个问题，我怎么样去回应？那么在旧约里面的那个十分之一，那我到了新约，我是拿多少给上帝呢？这是我第二个问题，就是如果你按照摩西五经的要求的话，十分之一是一个最基本的要求，因为在旧约里面这样对以色列的要求。那么到了新约的时代，耶稣基督他作为一个祭完全为我献上了，他没有保留的献上了，那我如何的去回应呢？我拿出多少去回应上帝呢？那么这个也是一个对我们的一个问题
啊。你们是说，就是说不限制在金钱方面的那个奉献，就是还有一些别的是吧？
金钱只是我们的一部分，比如说你在崇拜的时候，通常我们教会都是有奉献，对不对？无论是你是实体的，你在拿到每个人面前的收取奉献，或者说你在教会门口有一个箱子摆到里面去的，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个人的一个回应，这个回应通常是用金钱。那么现在也有用电子的，也有用支票的等等，用各种方式，无论你用什么方式，这个教会里面的十一奉献是最明显的表现，就是我们现在的那种金钱的奉献。
就是我所知道的，就是我有一个朋友吧，他也是那个基督徒，他的说法我也不知道他在哪听说的哈。就是说这个有两种说法，一种是给教会哈，再一个就是因为印着主的名，然后就做一些善事，比如说给一些乞讨人员了，或者是遇到困难的那种家庭，就是给他们一些钱。他这种说法对吗？
你的意思是他对于十一奉献到底要不要是奉献给教会，一定是奉献给教会，是不一定的。他的意思
是
这样吗？
还是就是说还是自己放着，就是说在别人遇到困难的时候，就因着主的名给那个给他们一些有困难的人用。
如果你看摩西律法，从旧约来讲，摩西律法他十一奉献是一定是给上帝的，然后对于那些有需要、那些软弱的、病痛的，他们是用各种的方式去给那些人的。一定是，比如说你种了这个田地，那么你种这个田的时候，你除了拿出十分之一给上帝之外，然后你一定是留一个角，就是你割那个麦子的时候，你不要全部割，然后有个角留下来，不要去割，然后那些留下的麦子是给那些有需要的人，比如说贫穷人，他真是没有这个经济能力去养活自己的，那么他就可以到你的田里面去拾你的那个麦穗来养护他自己。所以十一奉献是一定是给上帝的。另外你说的那些捐献也好，是给那些有需要的人也好，那是另外给的。你不能说我现在拿出这个钱来，我就是给那些有需要的人，或者是说我现在某个教会的传道人有需要，我就偷偷的给那个传道人了，而不去给那个教会。那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一定是给到我的教会，而是说那个钱是给到上帝的。这个十一奉献是上帝看我们的心，那我拿出这个钱来是给上帝用的，上帝你怎么用，那我来为教会祷告，他用在传福音的上面，用在服事的上面，那这个就是我们首先应该做的。那然后另外我拿出一部分我所收入的，或者是拿出一些物资也好，什么也好，我是给到那些有需要的人。 那是另外的。所以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也讲了一些捐献，那另外的捐献是应该是特别给到那些有需要人的，所以应该是分开的。一个就是这些十一的奉献是进入神的库，所以马拉基书三章里面是说把这个十分之一全人献上，放入哪里呢？放入神的仓库。然后我给你念一念啊，第十节，马拉基书第三章第十节，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请服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那这个指的就是我们的奉献，这个奉献是给到神的仓库，指的就是按照今天的话来讲，通俗的来讲，就是我们今天的教会，给到教会里面用在神的事工上面。
嗯，
对。然后比如说你看到有需要的时候，比如说传道人也好，或者是有些贫穷的人也好，那我想去帮助他们的话，那你另外拿出这个钱来，你去给到那些。所以刚才我
另外的他就不属于十一奉献了是吧？
应该是分开的。
嗯
嗯，应该是分开的，你不能把它混作一谈。哎，我现在看到有人需要了，我就给到那个钱，我就不在教会给奉献了，那个不应该的。教会的奉献你是应该固定先拿出来，就是你的收入拿出最少十分之一，拿出先预备好，然后你再有看到有需要的时候，你再拿另外的钱给到那些有需要的人，应该是这样子的。
哦，好的，谢谢两位老师啊。
好，
你们为我祷告吧。
哦，
嗯，姊妹，你是不是有一些关于奉献上的一些困扰？就是说，因为我想了解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对于你来说，奉献有困难吗？嗯，
因为我的工作，它不是说你在一个地方，有时候就是不太适合那个工作，就去别的城市。
嗯，
所以那个教会啊，我对有一些教会是不太信任的。
哦。
当你在一个城市工作的时候，你一定要找一个教会，这个是我们做基督徒的一个本分，一个职责。
对呀、就是，
对，所以我觉得不管是什么教会，只要是它是一个爱主的，是一个按照神的心意去牧养教会的，是按照真理去帮助信徒成长的，那我们就应该在一个教会里面委身。那所以教会是你的奉献是给那个教会，然后同时你也去等于是参与到神的事工。为什么你去教会？是因为神在那里，所以你参与到神的事工的当中，包括你的奉献，包括你的服事，包括你的团契。所以这个就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特别的恩典。那当你说你有在一个地方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委身，有这样的侍奉也好，敬拜也好，那你就固定的在一个地方去奉献。奉献是给神的，不是给某某人的，所以你不要看人，你是看上帝。因为只要耶稣基督在那个教会，你的钱是给耶稣基督的。上帝怎么使用，让那个教会怎么样去用那个钱，那是上帝启示给那个牧者的，所以你就为那个教会来祷告，上帝能够使用合理的使用那个钱，让那个牧者合理的使用上帝所给的钱。
哦，好的、
嗯、
两位老师，谢谢两位老师。
好，
你们为我祷告吧。
好嘞，好，谢谢姊妹。
谢谢姊妹的电话。
耶稣，你是何等圣洁美丽，万人中无人能与你相比。耶稣，你是永恒明亮真心，荣耀多贵在来聚一万。主，你是
慈爱的天父，在当今祸患、战争的威胁临到我们头上的时候，妇人就向他恐惧的小儿女说：“祸患必不临到你，灾害也不挨近你的帐篷。”虽然神已经对你这样说，然而有的时候呢，你还会疑惑，以为到了灾难的时候，神可能会不管你。可是你不知道，他早已为你预备好了强壮有力的天使，到时候就会来保护你。也许你又会问了，如果在灾难的时候死了怎么办呢？倘若在这个时候你离开了世界，天使就会把你带回天家，送到主耶稣的面前，有主的爱在保护保佑你，使你不再受到任何恶者的损害。你看，主为你所预备的是何等的福气啊！
在实践爱人之前，让我们先认定对方有崇高的价值，唯有这样，爱才会自然地流露出来。活出爱心，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今天收听的是礼拜三的空中辅导。我们今天呢，非常高兴可以跟两位听众去解答他们在信仰上的疑难。在这个部分呢，就想要把握一点点的时间，杨老师可以再多来解释一下，好像刚刚那位的姊妹她提出的一个关于奉献的问题。因为我通常会听到很多一些听众或者是弟兄姊妹跟我们分享，跟家人传福音的时候有一个比较多的考量，为什么他们不信主？很多时候是关于金钱上的，他会觉得说，信了耶稣以后，在教会里面服侍，或者是在教会服侍，当然是要去贡献你的时间。可是另外一种就是，你必须在教会当中，你要奉献你的金钱。他们会觉得说，哎呀，为什么基督教需要你的钱呢？他们觉得奉献对于他们来说是有一个难处在的。甚至我知道有一些的弟兄姊妹的婚姻当中，她的丈夫不信，她是很信，她就要去十一奉献，可是丈夫不同意，结果他们就因着这个事情呢，就有一些争吵，或者说是影响到婚姻了。另外呢，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就是，当我跟不幸的家人去分享福音的时候，他们会说，第一就是觉得奉献很麻烦，第二就是因为觉得信了耶稣以后，我什么都不能做了，好多他以前的一些兴趣，比如他去打麻将， 一些有赌博在当中的一些习惯，他觉得是很好的一个娱乐，为什么我信了耶稣以后我不能做，所以就会面临这个我还是不信了，也是跟金钱有关的。那对于这个奉献的教导，其实杨老师也可以补充多一点点哈，基督教对于这个奉献怎么看呢？嗯，
其实我觉得讲到那个奉献啊，当中有个献啊，一想到献呢就是给予付出，
对，
我要把钱给到教会，那么这个是一般人的看法，包括基督徒。但是我觉得如果你想一想，如果对方任何一个人为你做了一件你根本不可能接受的事情，甚至超过你所能接受的，比如说他付出了很多爱给予你，那么你觉得怎么去回应呢？如果这个人他把他的生命都舍去了来帮助你来救你的话，你怎么回应呢？你觉得会说啊，我要把钱给他，是一个好像我付出了很多，你绝对不会这么想的。你觉得我给予任何我都配
不
上对对方给我的，
是就好像那个中国人我们经常说的就是无以为报，
对，
对吧，
我们中国人很讲关系的这个关系里面就是说我跟你建立好朋友的关系，然后我给你一些的礼物也好，或者是建立关系也好，是大家相互往来的。但如果对方他给了你你根本比如说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他给了你很大的帮助的时候，特别比如说你现在生意没有了生意，然后你缺钱的时候，对方给你一大笔钱的时候，你觉得怎么回应呢？那你就想想这个观念，那如果耶稣基督他为你做了很多的爱的行动，甚至把他的生命摆上来救你，让你脱离罪恶，脱离死亡，让你进到永生的国度，你觉得怎么去回应呢？所以这是一个爱的回应。这个爱的回应，如果对方给你了很多的爱的时候，你就不觉得是跟钱有关系，而是一个爱的一个互动。这种爱的互动就是说我甚至我为你做什么都可以了，
对，
因为你用你的生命的代价救赎了我。所以我觉得我们怎么样去面对我们的信仰，如果你是一个没有信主的人，当然不是很明白，但如果你是信了主的人，你就知道在你的生命的里面为你做了最大最大的事情，那个救恩坐在你身上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去回应呢？这是值得我们去思想的。我就想起那个圣经里面讲到有一个老人家，他把他的养生的钱给出去了，就是两个这个小
钱，寡妇的嘛，
寡妇的小钱，这个小钱来讲对于一般人来讲这是一个小钱嘛，但是对于那个寡妇来讲它是养生的钱，他把所有都给出去了。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值得。
对，
这个给出去是我用我的生命给出去都可以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对奉献的一个理解了。那如果我们在今天我们的信仰的当中，我们去教会，我们说我们要奉献，我们有没有想清楚我们在做什么？上帝他不缺钱的，为什么让我们去奉献？是让我们有个感恩的回应，让我们参与到神的事工的当中。
对对，所以对啊，这个杨老师最后一个点睛呢，就是要把这一个奉献的这个教导再补充。我觉得对，就是要回应耶稣的爱。好，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也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
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哦哦哦哦、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